如果你想走在时尚的尖端，
如果你想拥有自己的时尚风格，
如果你想无可取代，
就必须时刻与众不同。让我们与您一起探讨时尚资讯，分享美容心得。
时尚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聚在周六晚上9:30的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美丽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小 F。前两天，设计师 Karl Lagerfeld 在巴黎逝世，享年85岁。作为 Chanel、芬迪以及个人同名品牌的设计师， Karl Lagerfeld 在数十年的职业生涯里面为时尚界做出了卓越的成就，并且呢是跨多个领域创造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其中呢，将 Chanel 重新带回辉煌的事迹呢，依然是为业界美谈。目前啊， Chanel 方面呢正准备发布相关的声明，所以啊，我们今天呢就选择这期节目呢对他的一生进行回顾，来悼念这位时尚界的老佛爷。在很多人心中呢，这个被中国人称为老佛爷的 Lagerfeld 呢似乎是不会离开的，毕竟啊他已经是在时尚界活跃了60多年了，在许多人出生或者是记事之前呢就已经是 Chanel 的艺术总监了。而在他身处的这个时尚行业啊，大部分的时装屋呢都是在频繁的更换设计师，品牌呢也因此或好或坏。 Lagerfeld 呢成为了 Chanel 的第二个灵魂人物，在之前呢以他自己的方式忠诚地延续着 Chanel 的风格，但是呢他又不是一味的重复自我的设计师，以多重人格和旺盛的精力为 Chanel、 芬迪和他同名品牌 Lagerfeld 呢多个品牌效力，源源不断的呢向时尚界输出各种结合了他天赋与勤勉的美学。而在他所度过的人生之中啊， Lagerfeld 呢承认是从童年时期开始唯一思考的呢就是如何变得独特，成年之后的几十年呢则把与众不同看为野心、兴趣乃至是一切。而他在众多领域展露出来的才华，并且呢突出那种鲜明的性格和个人生活里各种令人好奇的意识组合在一起，就让他真正成为了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文化符号。而这位身为传奇而依旧保持着思考能力的 Lagerfeld 呢，总是从自己的童年开始呢就说自己那个时候呢就已经开始端详自己所处的世界了。Lagerfeld 呢是1933年9月10日出生于德国汉堡乡村一个还算富裕的旧天主教家庭，父亲呢是一位炼乳商人，母亲呢是一位内衣售货员。在以他为主人公的一个纪录片 Lagerfeld 孤独的时尚大地里面啊， Lagerfeld 承认自己因为呢是在乡下长大，因此呢从小就很憧憬着大都市，尤其呢是在17世纪十分辉煌的法国。他说呢自己法国没有什么所谓的爱国主义情怀，仅仅呢是因为自己的审美对法国感到接近。同时呢他是希望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对学校里一切庸俗的人或者是事呢都是无心理会的，每次呢有人询问我学校里的事我都不屑于回答。他从小呢是热爱设计和时装，经常呢是把杂志里面自己喜欢的照片剪下来收藏。那个时候呢他就觉得周围的同学啊穿的东西都是有点庸俗的，于是啊 Lagerfeld 是逃离了他出生的德国北部乡村，搬到了梦想中的巴黎。在1954年由法国设计师 Pierre Pommier 担任评委的国际羊毛局举办的时尚设计大赛上，21岁的 Lagerfeld 呢是赢得了外套组别的冠军，并且呢在1955年被 Pommier 选为助手，因此呢踏入了时尚界。值得一提的呢是设计师 Saint Laurent Lagerfeld 曾经的好友之后的情敌，也是从那场比赛里面脱颖而出并且踏入时尚界的。当时18岁的 Saint Laurent 呢是赢得裙子组别的冠军。1970年代啊， Saint Laurent 呢和 Lagerfeld 都被法国贵族 Jack de Bacher 所吸引。 Lagerfeld 呢后来说Jack de Bacher 呢是他一生中的挚爱，也是他所见过最优雅的法国男人。但最后呢 Jack de Bacher 选择了和 Saint Laurent 坠入爱河，两位好友从此也是分道扬镳了。 Saint Laurent 当时原本的爱人兼经纪人呢，也被迫结束了一段长达15年的感情。在保面工作3年，25岁的 Lagerfeld 呢，又来到了另外一家法国时尚屋 Jean Patou 设计高级定制服装。年轻的 Lagerfeld 呢，在这里是第一次碰壁了。设计的首个系列呢，并没有得到意想中的好评。美国时尚记者 Carrie Donovan 呢，当时写道，媒体对 Lagerfeld 的首个系列发出了一阵嘘声，还说呀，这些时装呢，看起来很像畅销成衣，但并不是高定。事实上呢，即便是在 Lagerfeld 成名之后呀，人们夸赞最多的呢，还是 Lagerfeld 设计的成衣，而不是高定。Lagerfeld 呢，在 Jean Patou 历练了几年之后呢，才慢慢得到了媒体界的好评。之后呢，他离开了 Jean Patou， 以自由设计师的身份呢，为多家的时装屋设计时装，包括呢意大利高定品牌和法国品牌 Chloe。 最开始呢， Lagerfeld 是每个季度为 Chloe 设计几件单品，久而久之啊， Chloe 整个系列呢都是由他操刀了。1973年春夏的季节呢，便是他为 Chloe 设计的最出名被奉为经典的一个系列之一。1965年意大利时装屋芬迪请 Lagerfeld 来担任主要设计师，让他负责皮草、时装和配饰的设计。芬迪和 Lagerfeld 呢都是非常长情的，如今呢是签订终身合约的 Lagerfeld 呢已经在芬迪工作了54年了。Lagerfeld 为其设计的双 F logo 呢，也成为品牌的经典标志之一。从1970年中期开始啊， Lagerfeld 算是正式在时装界声名大噪。这个来自德国乡下、渴望与众不同的男孩，在巴黎开展拳脚，准备攻下世界。而真正让 Lagerfeld 在全世界闻名的时候呢，是他接手 Chanel 的时候。他呢是在45岁才成为 Chanel 的首席设计师，那个时候呢是1983年，那个时候 Chanel 的创始人 Coco Chanel 已经去世了12年，品牌呢几乎完全失去了活力，集团主席呢是急切需要一位能让品牌重焕光辉的设计师。当时呢就找到了还在 Chloe 的 Karl Lagerfeld， 劝说呢他终止合约。Lagerfeld 的身边所有人都觉得呢，这是一个很坏的主意。他说啊，每个人都跟我说别理会，这个品牌已经死了，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Lagerfeld 在接受纽约采访时候回忆道，我当时觉得呢，这是一个挑战。初到 Chanel 的时候， Lagerfeld 并不被外界看好，就连 Chanel 自己的员工也不太喜欢他。女装日报在1983年一篇文章中写道， Lagerfeld 刚加入 Chanel 就和员工们陷入了冷战，或者说是一场表面微笑却内藏硝烟的战争。 Lagerfeld 认为需要把 Chanel 拉回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设计风格，忽略品牌呢在1950年代的辉煌，抛弃那种四四方方的套装，而这个呢在当时是非常冒险的决定。因此啊，当他在完成对 Chanel 改造的时候呢，他是这么说的，尽管呢 Coco Chanel 不会这么做，但是呢这是非常 Chanel 的设计。事实证明呢， Lagerfeld 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他能把那种死气沉沉失去心意的 Chanel 复活了。如今的 Chanel 已经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奢侈品牌之一， Lagerfeld 是这么说自己成功秘诀的，一定要比所有人更努力，遵循传统时候一定要注入新鲜又不至于颠覆的力量。 Lagerfeld 把自己称为一台调到 Chanel 模式的时尚机器，为了前行就不断必须进行设计。他的创举呢不仅是限于设计时装，他呢还热衷于打造极具创新和话题性的秀场。他曾经呢是把 Chanel 的秀场布成旋转木马的游乐园，Chanel 的各种经典手袋、鞋子、帽子呢代替了旋转的木马。他曾经呢还把 Chanel 秀场设计呢超级市场、赌场、餐厅和艺术馆。2019年春夏系列呢还把巴黎大皇宫变成了度假的海滩，极为真实的海浪是阵阵的拍打在海滩上，模特们呢则是光着脚提着高跟鞋走到了观众面前。大概啊是所有的设计师都有个推出同名品牌的梦想， 不少设计师呢，更是一开始就设立了同名品牌，并逐渐成名的。在进入时装界30年之后，1984年 ，Lagerfeld 呢也是推出了个人同名品牌 Karl Lagerfeld。可是呢，这个品牌的业绩呢却一直很低迷，毕竟呢它已经是为芬迪和 Chanel 两家同时效力了，精力呢实在有限。2005年啊，他是将自己的品牌出售给 Tommy Hilfiger 集团。香港企业家曹奇峰随后呢成为该品牌最大的控股人。2017年，福建七匹狼从曹奇峰家族手中呢是收购了 Karl Lagerfeld 的大中华公司80.1%的股权。对外界表示 ，Lagerfeld 呢仍会负责品牌整体创意管理和监控。同时效力 Chanel、芬迪和 Karl Lagerfeld 三个品牌，老佛爷呢是长期处于高度紧绷的状态，但他呢却对著名时尚评论家 Susie Mankins 说，快节奏的生活啊是他维持健康的秘诀。他说啊，拥有高速且专业的生活呢是一件非常健康的事儿，等工作的时候灵感才会上门。就连提到对年轻设计师的建议， Lagerfeld 也说啊，不断的工作工作工作，除此之外呢没其他办法。将 Lagerfeld 的时尚业成就呢放在一边，老佛爷的生活种种呢大概才是为人津津乐道的。哪怕呢是许多对时尚并不了解的人，在听到老佛爷这三个字之后呢，也能在脑海里面拼凑一个大概的剪影。 Lagerfeld 的造型呢总是非常完整的，又高又挺直的白领子，下面是黑色窄肩的西装，露指手套突出指尖几枚闪亮的戒指，常年戴上的黑色墨镜把马尾的银色衬托得更加明显了。当然了，人们总爱谈论 Lagerfeld 呢，不光是因为他时尚成就以及一大串风流轶事，还是因为呢他犀利毒舌。即使呢你不主动去关注他，他的争议言论呢也是总能通过媒体传到你的耳朵里。 Lagerfeld 呢最广为传播的呢是他对肥胖者的犀利言论，尽管呢1977年 Lagerfeld 曾经说过他不喜欢瘦子，一点都不时尚，但是呢他在减肥成功之后呢却站到了自己曾经的对立面。在2009年接受焦点杂志采访的时候呢，他表示胖女人在时尚界是无立足之地的，并且呢感叹称那些说苗条模特都很丑的人都是拿着薯片坐在电视机前的胖大妈。他曾经呢还说过英国歌手 Adele 很胖，后来呢又通过 CNN 澄清说我没有说她胖，只是说她有点圆润。后来呢 Adele 还瘦了8公斤，所以呢我这些话也不算太坏。Lagerfeld 的直言不讳呢来自于他的母亲，在许多采访和纪录片中他都会谈到他强势的德国母亲。曾经呢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 Karl Lagerfeld 也说过自己对葬礼的想象，不想被土葬，而是想被火化，让一部分骨灰和母亲的骨灰一同挥洒，另一部分骨灰呢和爱猫舍佩洒在一起。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对 Karl Lagerfeld 的一生进行了回顾，来缅怀这位时尚界的老佛爷，希望他 rest in peace。 今天的美丽说节目呢就要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吧。